2004年6月25日上午8点半，武汉市公安局水上分局指挥调度室接到了水运航修厂报警，位于汉江边花园巷码头的一艘趸船上发现了一具男尸。民警迅速赶赴现场进行勘查。这艘趸船是武汉市水运公司航修厂的办公地，共有2层，一楼是航修厂车间及值班室，二楼为航修厂办公室、财务室。进入趸船的民警通过侦查发现，现场的死者不止一个人，而是4个人。一楼门口有一个装有半盆水的澡盆，凳子上还放有衣服。一个老头全身赤裸俯卧在床，颈部动脉被人用锐器刺破后大出血而死。二楼舱外一个中年男子在船舱外乘凉时被人用同样的手法谋杀。二楼舱内一个小女孩侧卧在床，头部有被子蒙着，她是在熟睡时被人勒脖窒息而死。一个中年妇女仰卧在地，衣着完整，手上带有一黄一白2枚戒指及一个玉石手镯，死者被人勒死，且身上有锐器刺创伤，船上血迹斑斑，情形让人惨不忍睹。经过初步调查，民警查明死者身份，老者徐启培，53岁，原为武汉市水运公司航修厂工人，现在已经退休，返聘为厂夜间的值班员。中年男子黄明洲，36岁，武汉市水运公司航修厂工程师。中年妇女杨翠华，35岁，黄的妻子，汉正街个体户。小女孩黄念，9岁，黄明洲的女儿，小学生。在现场，民警发现一个女士提包内的5900元现金及金额为7万元、5万元的存折未被拿走。难道凶手不是为了谋财，而是为了别的什么原因吗？是情杀、仇杀，还是什么呢？鉴于案情重大，分局领导及时向武汉市的公安局汇报。欢迎收听由小东播讲，武汉趸船上发生了灭门血案。
回到现场，寻找真相。小东讲故事系列专辑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。
很快，上级领导布置的50名民警兵分四路，迅速开展调查走访。民警对案发中心现场的每个角落反复勘查，对案发地周边的沙场、商店、居民区进行拉网式的清查，摸清了武汉市水运公司航修厂82名职工的基本情况。围绕4名被害人的家属、亲朋好友开展调查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通过现场勘查，民警确定作案人为2个人，且对作案地点相当熟悉，具有很强的指向性，应当是熟人作案，从而排除了流窜作案的可能。通过走访，3条重要线索浮出水面。水运航修厂的职工反映，曾经有2个在厂里打过工的四川人袁祥华、富强流露出打工太累不如抢劫来钱快的言语，并在厂里放了8把40公分长的水果刀，2004年4月取走了5把，具有作案嫌疑。死者黄明洲的外甥张某反映，黄的表兄吴建国因为诈骗被原单位开除，并染上毒瘾，曾被警方强制戒毒。2004年以来，吴建国以在通山开煤矿为由多次找黄借钱，遭到拒绝，具备作案动机。从死者杨翠华的日记本夹层中，民警发现一名为桂某的男子先后4次向杨借款6.8万元。日记本中还有一封杨留下的遗书，他写道，我已经看透了什么叫爱情，人生在世实在没有什么真情可言，我不会再相信任何男人，假如我有什么不测，我的全部财产归我的女儿所有。难道是情杀吗？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么这个神秘男子桂某就具备作案动机了。根据以上3条线索，专案组兵分3路，对袁香华、富强、吴建国、桂某等人开展了深入的调查了解，同时查找他们的去向。第二天，张某的父亲又向专案民警反映一条重要线索，吴建国在通山开煤矿时有一个来往密切的合作伙伴，是鄂州华容镇排湾村的村民吴某。吴某对吴建国的情况应该是十分了解的，专案民警马不停蹄地驱车赶往鄂州寻找知情人。27日凌晨，一夜未眠的民警终于找到了吴某，并将其带回审查。吴某反映，吴建国开煤矿时向他借了1万多块，几次催他还钱，他都说没有。一次，吴建国说，自己的表弟黄某在汉正街做生意，很有钱，想要他一起到表弟那里搞点钱还债。吴某有点动心，心想只要把自己的本钱弄回来，管他怎么样。 2004年4月到5月间，吴某多次随着吴建国到船附近的踩点，两人商量方案时，吴建国恶狠狠地说，一不做二不休，要想拿到表弟的家的全部家产，那就得干掉他们一家。吴建国买好了单刃刀、手套、细绳等作案工具，并告诉吴某，为了以防万一让人察觉，还得除掉船上的值班老头。5月20日下午，吴建国将吴某约到武汉，并带上事先准备好的作案工具，一起来到了表弟坐的船上。可是事不凑巧，两人正准备动手，发现船上有人走动，加上吴某胆小怕出事儿，没有得逞。从吴某的交代中，民警发现他俩预谋的全过程和625案发当天的实际情况是完全一致的。至此，专案组确定吴建国有重大的作案嫌疑，要组织力量全力抓捕。那么吴建国会躲到哪里去呢？专案组分析，吴建国没有抢到钱，一定跑不远。为此，专案组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，明确了追捕方案，对吴建国的家庭成员、亲戚朋友全面控制，派出民警火速前往通山，查找吴建国在当地的知情人，对吴建国的全部社会关系进行深入调查。6月28日，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合眼的办案民警精神为之一振。吴建国的一个社会朋友熊某反映，25日下午1点多，也就是案发当天，吴建国和一个穿一双人字形拖鞋的外地青年到他家，当时熊不在家，他的妻子接待了他。两个人进房之后，先是洗澡，然后是蒙头大睡，下午5点多才离开，举止十分反常。吴建国的另一个社会朋友毕某反映，25日晚6点，他受吴建国之邀，在江岸区的27路一家餐馆内，与吴建国和一个叫李军的青年一起吃饭。饭后，毕某安排两人在三阳路的冠军旅社住了一晚，还给了吴建国70块钱。赶到了冠军旅社，民警找到了自称认识李军的大无极收荒货。据他回忆，李军是大悟下店人，这可是重要线索。吴建国和那个大无极的青年李军很有可能就是当天制造625惨案的凶手。专案组迅速抽调兵力，直扑大悟下店。在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，民警翻阅了全部的户口卡，将五个李军或李俊等谐音名字的青年一一审查，均不是要查找的对象。民警毫不气馁，继续着大海捞针的工作。下午4点多，民警再次找到拾荒货，这次拾荒货的老婆说话了，我曾和李军谈过心，他告诉我他是大悟新城人，家里有两个兄弟，1996年在读了一年初中就辍学了。再去大悟，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把李军挖出来。专案组再次组织人马奔赴大悟，与先期留守的民警一道开展追捕工作。终于，民警在大悟新城发现了恶魔踪影。李军真名叫李俊，现年18岁，2年前到武汉打工，性情凶猛。晚上11点40分，专案组直扑李俊家中，李俊果然和吴建国正在家中密谋逃跑。专案组民警冲上房顶，不费一枪一弹便将两人抓获了，并连夜押解回了武汉。通过审讯，吴建国、李俊对所犯的罪行供认不讳。吴建国44岁，武汉人，李俊18岁，大悟新城镇人。2004年6月18日，两人在冠军旅社相识，臭味相投，一拍即合。24日晚上10点，两人拿好绳子、单刃刀、手套等作案工具，从冠军旅社出发，窜至了汉江边黄明洲住的趸船上，进入一楼值班室，首先将正在洗澡的徐启培杀害。两人随后窜上二楼，持刀威逼黄明洲拿出了家中的存折及现金，并用被子将其9岁的小女儿蒙住，不让其喊叫。黄不从，吴建国便上前掐住其脖子，两人将黄的喉管割断之后，又在他身上乱捅。杀红了眼的吴建国、李俊转头又将早已经吓呆的小女孩掐死在床上。40多分钟后，两人躲在门背后等着女主人回家，他们的全部希望都在她身上，只要她回来，一定要把钱搞到手。晚上11点，杨翠华推门回家，看到女儿歪在床上，正准备喊丈夫，不料被门后窜出的吴建国、李俊掐住了脖子。李俊将血迹斑斑的刀压在了杨的脖子上，恶狠狠地说，快把存折密码说出来，否则让你跟他们一块去见阎王。杨翠华死也不肯，李俊当场朝着杨的双眼刺去，杨顿时血流如注。两人没有得到存折及密码，便残忍地将他勒死，搜得了15000块钱的存折和100多元现金之后逃跑。 杨翠华回家时皮包内的十多万元存折及5900元现金，两个恶魔杀人后逃得慌乱，来不及抢走就仓皇出门了。625特大杀人抢劫案成功告破，两名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仅在4天内就落入法网。好，这个案子就讲到这里。小东的个人微信号65762666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期再见。